主耶稣，我们把以赛亚书21章跟22章，我们仰望主，主啊，虽然他们所谈的事情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必然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你要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的面对现今的这个时代。现今这个时代非常的邪恶，但我们也知道，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都要仰望你，我们都要眼目望着加略山上的十字架。谢谢主，你赐下以赛亚书21、22章，让我们可以看见神，你不仅顾念属神的国度，你也顾念那些暂时还不是属神的国度。愿这一些信息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热切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主，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除了你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谢谢主你的恩典，愿我们常常在你的恩典当中长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先请腓力好不好？腓力，请你念那个21章哈，因为21章比较短哈，就是17节哈，那请你念一下哈，从第一节念到第21节。
论海旁旷野的末次，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以末世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然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为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残废的妇人一样。我无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胁我。我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兵。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来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像、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得何价？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到的、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论杜马的末世，有人生。”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论亚拉伯的末世，以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顾弓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好，谢谢。我们在21章一开始呢，他讲说论海旁旷野的末世哈。那海旁旷野呢，在我们在查看这些解经注释的书本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海湾啊，海旁旷野呢是指那个波斯湾啊 ，Persian Gulf。那波斯湾的国度呢就是加勒底人哈、啊， 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讲说是波斯湾的海岸国家们啊，那么在当时就是巴比伦啊，所以那这个可怕的意象呢，也可能是指的亚述哈，所以这在两个当中呢都有可能哈。那在因为当时以赛亚他面对的这个两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哈。亚述很快的兴起来，但是呢，他很快的就被巴比伦灭掉了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强大的亚述王朝被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巴比伦王朝所灭掉。但是巴比伦将来在以赛亚写这个预言的时候，在将来却是以色列的最大的这个敌人啊。这个最大的敌人将来有一天也是一样啊，巴比伦倾倒了。你刚刚听到这个第九节的时候，那这个第九节也在讲一个很奇妙的预言。所以我们呢，从这21章开始看的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看，因为他这边所讲的东西很细微，那一句话跟一句话当中呢，他们那些考古学家还有历史学家去考证哈，他们觉得每一句话当中可能都间隔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哈，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他所预言的东西有重复出现的哈，像我们刚刚听到巴比伦倾倒了，那这句话在启示录里面呢又提到过一次哈，巴比伦倾倒了。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突然强大起来的王国哈，神可以使他倾倒。那么巴比伦王为什么会倾倒呢？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啊，特别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哈，那巴比伦的倾倒是因为他非常的骄傲，他就是拜偶像的国家，他不认识上帝哈。那么他最大的败笔啊，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哈，就是他攻击了神的国家哈，以色列，因为他攻打神的国家以色列哈，所以呢，神就让他毁灭哈。这个在历史上面呢，一直是重复不断的出现哈。那神借的这个历史，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敢胆攻打神的国家哈，神眼中的同人哈，就是以色列，那么神就会让你毁灭。所以历史历代以来，凡攻击以色列的呢，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以色列却是一直存在。所以神借的这个历史事情，就一直在告诉全天下的国家哈，你们要小心哈，这个以色列的国家，这个弹丸之地啊，这个土地那么小的地方呢，却是上帝眼目常常眷顾的哈。所有经过打过、侵略过了他的国家，至终都被灭亡，但是以色列还是存在。那很可惜的，我们今天的国家们都还没有学到这样子的功课 ，OK？ 所以，在看这个预言的时候，你要先有一个这个 by default， 就是一个已经有的一个前提哈，一个观念，就是神照顾他自己的百姓，照顾他自己的土地。那换句话说，今天任何的国家想要去分割以色列的土地，想要去侵占以色列，那么他就是在跟万军之耶和华挑战。那这个历史教训一直直到今天一直都没有改变，像以色列已经经过3次中东战争，每一次都打了以色列都好像快要灭亡了，可是每一次都是以色列出奇的制胜。那这样事情呢，在历史上一直在重复。那我们邻近的国家包括美国，包括苏俄，包括中国，我们都要汲取这样子的教训哈。我们感谢主哈，因为我们中国呢跟以色列离得太远了哈，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侵略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真的感谢主哈， 没有跟上帝的国家哈发生过任何的冲突哈，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上海，因为我们中国在上海的居民呢帮助了以色列，就以色列非常感激，非常感激中国。那很多中国的现代化的科技哈，其实都是以色列军事的科技啊，很多都是以色列给他的。以色列对中国真的是没话讲哈。那这个事情呢，这真的是非常有趣了哈。好，那回到我们的以赛亚书21章，海旁旷野的末世，他说有仇敌从旷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那么这个一个意象呢，你可以看到哈，我们说过以赛亚他是一个意象型的先知哈，就是说他在默想跟神亲近的时候，神就启示他，神用一个意象，就好像一个活动电影一样，就让他看到，就好像一个旋风扫过。那可能在意象当中，他看到这些军兵啊，从旷野出来啊，可怕的地方，飘，好像风这样卷过来哈，可能一阵大风卷过来哈，他从意象当中看到，他就觉得哇，原来这样子的军队是这样子出来了。一下子就来了，突然扫过。那令人凄惨的意象已经漠视于我，他没有讲凄惨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跟我们都看过，好，我们看过那个战争片的话，你要知道两方面在攻打的时候呢，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横尸遍野，一定是很多人丧失了生命，丧失生命这样子凄惨的这个景象呢，已经怎么样？已经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哈。那另外有个翻译就是说，行诡诈的呢，被另外一个行诡诈的诡诈啊，行毁灭的被另外一个行毁灭的毁灭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在世界各国当中呢，都是以暴制暴的，没讲什么道理哈。我的拳头大，我的军队多，那我就要来侵略你哈。那他说，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啊！主说：“我使一切的叹息止住啊！”叹息止住就是全部杀掉的意思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啊，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在那边讲说，巴比伦最后要被马代波斯灭掉。OK， 所以在这边呢，21章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衔接哈：亚述王兴起，亚述王朝兴起，被巴比伦灭掉了。巴比伦兴起，后来被马代波斯灭掉。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连续三个预言，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哈。那你可以看到呢，我刚刚讲了，每一句话当中可能都隔了上百年的时间才会真正的实现哈。所以如果当时呢巴比伦能看到的话哈，或是知道这样子的预言的时候呢，他不见得他会完全明白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特别当以赛亚在预言巴比伦会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王国是最强盛的。亚述王国强盛的时候，谁会去想到巴比伦？那当以赛亚书在21章讲说，将来有一个巴比伦会很强盛的，但是呢，他会怎么样？他会被马代波斯给灭掉。那这句话又是很隐藏的，又是一个预言。当然，有一些不信圣经的人，不相信神这么样准确预言的人，他们总以为以赛亚书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写上去的。所以我们要不知道，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以赛亚说他所讲的论海旁旷野的末世啊，那真的就是预言，真的就是在发生事情之前他就把它写下来啊。我们必须要坚定的相信这样的事情，因为你要是有一个怀疑的种子在里面的话，那很多的事情呢，你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你就对上帝的信心呢，你就会减低哈。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哈，不要受到那些人的那些的影响哈。好，第三节就是当以赛亚先知看到这些景象的时候呢，他说他满腰疼痛哈，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淡的妇人一样，疼痛不能听，惊惶不能看。心慌张，惊吓，惊恐，威吓，所以我羡慕的黄昏变成我的战惊。 那这边就是在讲什么，他所看见的那个凄惨的异象，非常可怕的异象，他让他满腰疼痛。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从现代的这个比较灵恩的教会的眼光来看的话，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叫做知识的言语。 OK， 当一个奇妙未来一个凄惨的意象啊，给显示给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同时也经历了当时的人的痛苦。这个当时的痛苦让他在这边写说，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他没地方逃啊。也就是说，上帝把当时亚述要来打犹大国，巴比伦要打犹大国，这样子的凄惨的意象，这样子的可怕的意象呢，他也让这个先知能够怎么样，能够经历过。经历过，当然他这边也很可能就是他在为这一些的国家哈，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他在经历过这一些先知性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先知性的痛苦也就是一个所谓的啊知识上的言语哈。我们九大恩赐当中有一个知识的言语，那知识的言语就是什么？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啊，先告诉你。所以他有这样子的 knowledge， 就有这样的知识，但是如何去解决呢？就需要有一个智慧的言语哈。所以神呢，让这个先知知道，但是他对同时呢，他也会告诉他怎么样去解决。OK， 那个在预言上面呢，就是好像上帝就先开启了，就预言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说是神要毁灭，那么这个先知呢也会告诉他有一个智慧的言语。那么我们从前面所看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当神要毁灭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地方的罪孽深重。但是在这个罪孽深重当中呢，往往每在神的眼光当中，他总是会给他们有一个机会的，就是认罪悔改。这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论任何的先知意象也好，末世也好，启示也好，他总是要带出一个令人有盼望的信息，甚至包括这边的一个信息。好，我们待会会提到。那么第五节开始呢，又是另外一个景象，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什么意思呢？其实我看了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呢，我觉得这个边就是在讲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波沙撒王在他的宫里面宴请他1000那个大臣哈，应该是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啊，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有一个儿子在外面打仗啊，那么他朝廷的事情就让他儿子去做，所以波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啊。那这个孙子主政的时候呢，非常的骄傲，摆设宴席，大吃大喝，就一夜之间，马代波斯就把他灭掉了，从那个城里面那个下水道进去就把他灭掉了。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巴比伦王朝就这样被灭掉了，就一夜之间。所以他们摆设宴席，派人所望，又吃又喝，他们只是心高气傲，认为他们的城墙坚固，外面的大军来没有关系，他们反正打不进来。但是呢，他说啊，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啊。那这句话到底是指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太清楚这句用油抹这个anoint your shield， 就是用油抹这个盾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呢，这边只是在讲说，先知只在告诉他们，哎，你们要抹好盾牌准备打仗啊。可是他们呢，相反的，他们在吃喝玩乐，在仇敌面前吃喝玩乐。所以这个地方在下一章里面呢，有同样意义的事情出现了，这个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么第六章开始呢，又是另外一个景象，又是另外一个，怎么讲呢？因为设立守望的跟哈巴谷书里面所讲的信息是蛮像的，但是呢，在哈巴谷书的时候呢，是加勒底人，是亚述人要来攻打。 那亚述人攻打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啊，当然跟这个以赛亚的书的这个时间上面呢有一点的差距，差了大概几十年，那所以可以讲说这个派人所望的时候 同样的重复呢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那有历史家预言家就说，哦，是应该是以赛亚派哈巴谷去设立守望的，因为哈巴谷书里面有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所写的预言，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并没有完全的connect， 因为在这边并没有讲到说 他所设立的是谁。那为什么会讲哈巴谷呢？因为哈巴谷这边第八章第八节他讲到他像狮子吼叫，那主要的就是说狮子这两个字跟哈巴谷这两个这个字呢他们的数字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说这个这个哈巴谷是一个狮子的先知，那狮子也是一个先知的代表，所以他在讲说设立守望的他在看到什么呢？看到亚述来攻击，看到亚述来攻击，那他真的看了一对一对的，你看看一对一对的，起码呢一对一对就是来打仗的，后面的骆驼啦驴队啊那是辎重，那就是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军需啊，我们讲说军需备用品啊，后勤部队啊，所以这些就是来攻打的啊。那他看到了以后，他就要吼叫啊，就赶快要发出警讯啊，这就是先知的一个先知的一个任务啊，他就是要警戒人啊，敌人要来犯啊。所以呢，第七节你说。OK， 神吩咐他要看见对方军队来的时候就赶快讲，那么不是说看到了才讲，而是说在守望塔的时候呢跟神亲近啊，神启示啊，他看见了以后真正看见的时候他赶快讲啊，事实上那时候讲都已经太迟了哈。所以呢我相信神会给一些预兆啊，这些预兆呢就像以赛亚这边讲的，我相信事情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以赛亚他在这边讲说你要设立守望的，然后哈巴谷看到了，他就站在守望台，但是他在守望台的时候呢，不是看到才说，而是早就说了，说一定会来的。OK， 所以他看到说有一个军队骑着马，一对一对的来，一对一对的来，一对一对的来。然后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么这句话实在是非常有意思，他是说巴比伦你会倾倒，但是来袭击的呢有两次，一次是亚述，一次是巴比伦。OK， 亚述先，然后巴比伦在后。那巴比伦呢，在西元538年哈。西元538年，灭掉那个马代波斯灭掉巴比伦是西元前538年。OK， 那亚述被巴比伦灭掉，是在亚述被巴比伦灭掉是在不到往前推不到100年，就时间很快，因为巴比伦兴起的时间呢并不长，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么他在这边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巴比伦倾倒了，意思就是对有两次的应验。这两次的应验当中呢，当这个先知在讲说这些军队来袭的时候呢，他就先宣告巴比伦倾倒了，到巴比伦倾倒了。换句话说，就是当巴比伦军队来侵袭、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宣告巴比伦会倾倒了。然后呢，第十节非常有意思，他说，对不起，第九节后面有讲到，就是什么雕刻的偶像都会打碎，就是神会倾倒这个巴比伦，把他的偶像通通都除灭掉。那偶像的除灭是什么意思呢？偶像的除灭其实就是说他所依靠的这些灵界里面的势力，神要把它毁灭掉。 那么第十节非常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我被打的禾家，我场上的谷啊，这一些是谁？就是指的我们以色列民啊，被欺负的。他说我从万军之耶和华神那里相所听见的告诉你，我听见什么？巴比伦会倾倒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巴比伦王来攻打哦，你不要看亚述来攻打哦，亚述将来会被巴比伦灭掉，巴比伦将来会被上帝用另外一股势力叫做马代波斯会把它灭掉。好，所以这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所以你看到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因为 这里面呢涵盖了两次攻击以色列，但两次上帝都已经讲明了，你来攻击神的国家的一定会灭亡，神会兴起另外一个更恶的人去把它灭掉。那巴比伦会被灭亡，前面呢我们在14章15章的时候就有讲到，那么现在再讲一次，那他现在会讲说巴比伦是被马代波斯人灭掉，所以再一次的 confirm， 再一次的确认。那么在这种强大的帝国的这种横扫过来的这中间呢，他又讲到了杜马，他讲到了阿拉伯的末世，这些末世都是 burden， 就是 重担的意思。那杜马是谁呢？杜马就是以东，就是现在的约旦，就是以东的首都就是杜马。希尔就是希尔山，那这个希尔山呢，就是讲到他那边的比较大的山。那他说守望呢，守望呢，夜里如何，夜里如何。那其实这个夜里如何呢，按照新译本的翻译呢，叫做夜里有多长啊，夜里有多长啊。那守望的就回答，他说早晨快到了，好像有一束希望的微光出来，但很快黑夜又过去了，黑夜就来了。所以呢，你可以以后再问我，我会同样的回答，意思就是说漫长的黑夜，漫长的黑夜一直存在，意思就是说在以东呢，它一样也是被毁灭的，也是被这个强大的巴比伦帝国毁灭，那个毁灭到人都要去寻找这个晨光，可是这个晨光呢很快的黑夜就来了，所以呢一直都没有希望，一直都是没有盼望，所以这是一个灭亡的景象是很凄惨的，很凄凉的。那这个就是用一个不同的笔法，不同的说法在这边说，你可以看到一个做先知启示的人，他会用不同的叙述，不同的叙述来描写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启示性服事的时候呢，神也可以给你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用不一样的叙述来叙述某一件事情。那你也看到上帝的多样性，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那另外呢，论到阿拉伯的末世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读到底但啊、提马蒂啊，意思就是说在阿拉伯半岛的那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叫底但的人呢，会逃到一个叫做提马蒂的人，还好提马蒂的人他会帮助他们，来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逃难，逃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怎么样，十五节他们逃避刀剑，出了鞘的刀一直逃，然后第十六节说一年之内呢，击打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所以在阿拉伯那个地方说有那些底弹啊，还有那些击打啦、这一些呢都要被攻灭了，那就是归于无有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直接的预言到这一些的国家都要被灭亡。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杜马的末世呢跟这边讲的末世就很直接，就直接讲说你的荣耀没有了，你们有出鞘的刀啊，上了弦的弓啊，来追你们，那追你们的追着就是没地方跑，还好有个地方会收留你们，那这个是一个预言。那杜马的预言就是你会很激进，你会盼望晨光，可是黑夜又马上来了，那么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你给杜马的预言呢就是你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了， 你们永远会被占据了，你们一点复兴的激励迹象都没有。阿拉伯呢，阿拉伯的末世就是你这个地方的人哈，底蛋的人啊，你会变得很稀少，很稀少，这是耶和华命定的哈。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啊，上帝啊给这个啊海岸国家巴比伦亚述的末世啊，然后顺便论到杜马跟阿拉伯的末世。所以我们看见，当强大帝国进攻来的时候，邻近的国家也遭殃。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第二十一章的一个末世哈。那花了很多时间，是因为虽然文字很小，只有十七节，但是那里面的意义呢，非常的丰富哈。那我想我们在这边所要学习到的，就是神的话、神的预言啊，是很多样性的哈。但是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一个掌权的，上帝对每一个地方他的命定都是已经启示给先知们。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今天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哈，那么神现在对美国有什么样意向？神现在对中国有什么意向？神现在对台湾又有什么意向？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上面，我们非常需要这些先知启示性的预言。但这个先知启示性的预言呢，必须要是很准确，必须是要有一个trackable， 就是什么可以信赖的先知讲的话。那这样子的人啊，其实在世界上很少啊。我盼望了，很快的我们这些先知可以被兴起来，很正确的带领我们走向神的旨意当中。那神的旨意对于毁灭的旨意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那个国家愿意悔改的话，如果那个国家愿意转向神的话，特别是美国，那么神他就会转意，不将这些灾害降下来。但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地方呢，我们就要赶快传福音哈。我们求主怜悯那一些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在主里面啊，我们都还是一家人哈。但是盼望我们的敌人啊，我们现在不认识耶稣的，都能够经过不同的战乱、不同的这一些威胁风声当中呢，转向真神哈。我们感谢主，这二十一章呢，我们就到这边哈。我们下面很快的讲二十二章哈。二十二章相对性上来讲就比较容易哦，因为它的主题比较明确哈，比较正确一点。好，那我们请那个 Grace， 麻烦你连二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好不好？谢谢。
论向来的末世有什么是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法庭呢？你这住那大有金黄的城，欢乐地呀，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是一向鼓勇，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已然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悍马兵，吉尔揭开盾牌，尼加美的鼓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点数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挖一个聚水可盛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到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 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好，我们在这边看到呢，第一个就是论意象谷的漠视，这意象谷到底是指什么哈？那英文叫做the vision of valley 哈。那意象谷，我们在其他的地方都有看到。那其实这个意象谷就是指着什么？指着耶路撒冷。所以你先可能在你的圣经上旁边写，这就指耶路撒冷。那个谷呢，谷是指哪一个呢？因为耶路撒冷是被群山环绕嘛，好，那么意象谷呢，你也可以讲说是新嫩子谷，就是在那些烧垃圾的那个谷里面，也是地狱的表征，因为那边一直在烧垃圾嘛，所以在那边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意象谷的末世就是指着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呢，就是说为什么满城人都在房顶上面？因为他们的房顶啊，按照当时的建筑结构都是平坦的，他们 在房顶上面，那通常一般人都不会到房顶上面去嘛，那只有在逃难的时候啦，在一个 很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的时候才会跑到房顶上面。可是呢，他在这边讲，他说呢，第二节他说，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啊，你中间被杀了，不是被刀杀，也是被不是因为打仗死亡。那么在22章这边所讲的事情呢，很不幸的在历史上的两次出现过。第四就是说，当亚述打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当亚述打来的时候呢，也曾经发生过短暂的日子啊。那个亚述呢，基本上并没有攻破耶路撒冷哈，他只有违禁的时候呢，被上帝呢在西西家王朝的时候，一夜之间杀掉了亚述军185,000人哈。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曾经跑来拉吉跑来那些地方。并没有直接攻这个没有直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22章呢可以确定的是巴比伦来攻击的时候所发生的景象。那巴比伦攻击的时候发生什么景象呢？就是在西西家王，不是西西家，那个西底家哈，西底家王呢背叛巴比伦王嘛。因为那个由耶路撒冷曾经被攻打过两次，那两次都被攻破了。那么耶路撒冷城最后一次攻破的时候呢，是全城的人饿死了很多。所以他在这边讲第二节，就是说，哎呀，你被杀了，不是被刀杀，也是被因打仗死亡，是饿死，是真的饿死，没有东西吃。而且是吃人肉啊，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紧急啊。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的风声的时候不要害怕哈。那他说，你看到那个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上的时候呢，你们不要下来，不要回家，不要进城哦。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进到耶路撒冷城，结果被兵围困，没有东西吃哈，就饿死了。那如果当时呢有听到先知预言的、哦、不要进去、哦、那个时候就不会饿死、哦、那没想到这事情呢又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啊、公元70年的时候，以色列被罗马军队攻打的时候，又是饿死一票人、哦、所以我想这个在历史上呢，我们要学到教训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学习到教训哈。那么在这个巴比伦攻打犹大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一样看见哈，同样的事情呢又发生了哈。哎，我们真的要从历史上得到教训哈。好，那么他为什么会欢乐呢？因为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十二十三节的意思就是说，当那日就是上帝所 预定的日子的时候呢，神命令巴比伦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要叫他们哭泣，要他们头上光秃，头上光秃就是没有遮盖，头上光秃就是一个很悲伤悲嚎的一个日子的时候呢，身披麻布要他们悔改，结果没想到那些人因为看见什么？因为看见大军围绕，他们就说糟糕了，我们要死了，那我们赶快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吃吃喝喝快乐，反正明天就要死了哈。那看见大军围绕，好像城要被攻打的时候呢，大家的心态反而就是说，赶快及时行乐吧，明天就要死掉掉了哈。我们今天的世界上的人是不是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哲学呢？人生观呢？反正明天就要死了嘛，我赶快吃吃喝喝嘛，不然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哈。但是耶和华神他是在这边讲说，你要叫人哭泣哀嚎啊，你要身披麻布认罪悔改的时刻，谁想到你们在那边吃喝快乐哈？所以十四节他说，万军的耶和华亲自默示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因为现在是认罪悔改披麻蒙灰的时候，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时刻，不是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吃喝快乐。所以意思就是说，该悔改的时候神期待我们悔改，该哭泣的时候我们应该哭泣，而不是在那边欢喜快乐。那我相信上帝在这边呢非常的愤怒啊，非常的难过，以至于先知呢他也把它写出来了。他说在第四节，他说，所以我说啊，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啊，不要因为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的安慰我。这到底是先知自己讲的，还是这是上帝的心态呢？我觉得两个都有，因为他非常的痛哭啊，因为先知所讲的话没有人相信，或者是讲说先知讲的话，先知的责备，他们把它当作平常。他说不要因为我民被毁灭就竭力的安慰我，因为可能后来的人会说啊，以赛亚你是不错的，你讲的话都对啦，安慰那时候安慰有什么用？他所要看到的是全城的人要悔改啊，要披麻蒙灰啊，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啊，但是他们反而赶快吃喝玩乐哈。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OK， 他就讲到攻打的以兰啦、吉尔啦，这一些都是当时的那个本来是属于亚述的，后来被巴比伦收服了，所以那段时间他们以兰呢也是巴比伦帝国的里面的一份子，但是后来呢被马代波斯，就是马代跟以兰就把它灭掉了，所以在当时呢却是跟着巴比伦进来哈，所以呢第八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殿的军器。所以他在这边讲说，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还是不依靠上帝，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你仰望灵库内的军器。所以呢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他就一直在讲说，你们怎么样做这个防御的攻势啦，通通都用人的智慧去做，但是最后十一节他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纪念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这就是最后犹大被毁灭的一个可怕的预言连这个原因都已经讲出来了，这讲出来就是说，你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依靠顾念这定古从古定这事的。所以在这边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当国家快要被灭亡了，当军队来围困的时候，他们只看到自己的手，他们只看到自己的能力，却没有向 神来呼求，向神来呼求，他反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哈。所以你可以讲说，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你可以讲说那是城内的长官军队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从十二、十三、十四节，他就讲一般的民众，这些军队去预防吧，反正打仗是他们的事，我们就吃喝快乐吧，趁着及时行任哈，趁着还可以吃还可以喝哈。但没想到他们至终就饿死了，所以这个是在历史上的一个非常令人惊愕啊，非常看到神怎么样子惩罚他自己的子民哈。那神就在那边等着他们寻找上帝哈，认罪悔改披麻灰，可是神所看到了，他们就是尽情的欢乐吃喝玩乐哈。那我觉得在今日的世代上面，我们可能也是这种享乐主义哈，也是这种及时行乐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难免也在我们当中啊。那盼望呢，也不是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了，我们在社会上也可以看得到。那没有未雨绸缪，没有看远一点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目前眼前的事情，没有看到将来永恒的事情。另外呢，从十五节开始呢，一直到后面呢，就讲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很快的哈，神就会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好，佳佳，你可以念吗？佳佳，从十五节念到二十五节吗？谢谢。
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柜的，就是加宰。
瑟
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里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在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犹大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的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我们从十五节呢，一直到二十四节，我们都看得懂，但二十五节我们大概就看不懂。我们先解释啊，从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在这边讲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舍伯纳，一个叫做以利亚金，那这个在列王记下里面呢都可以找得到。那基本上就是舍伯纳他是一个很重要官职的人，他是好像一个书记，就是皇帝旁边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他主张呢跟埃及联合，意思就是说他主张呢当大军来临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寻找帮助，寻找这个法老。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犹大王国的后期啊，每次当有这些巴比伦要来攻打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些人主张跟埃及法老王联合。那么这个舍伯纳他是这个是联合派别的。但是呢在这边呢，以赛亚就先跟他讲说，我们不要依靠人啊，我们要依靠上帝啊。所以神呢就让这个以赛亚对他发预言啊。 那我们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对国家领导人物发预言啊，比如说我们会对奥巴马发预言啊，我们会对某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发预言啊。那如果是神感动你的话，但如果神没有感动的话，我们就不要随便乱说哈。那有些人是对普丁发预言啊，有些人对以色列的总理发预言啊。那这些都是一个很感动的哈。比如说我记得在那个纳天雅胡哈，他还没有当总理的第二次，还没有第二次当总理的之前呢，就有一个预言家就是预言说，纳天雅胡你要重新坐上总理的位置哈，为神的国度啊百姓啊服事。那他真的就上来了哈。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呢里面还是有这个属神的先知哈，在为神服事。那他这边讲说，瑟伯纳，你为自己凿石头，凿石头挖坟墓哈，你认为你自己会安稳死在这边吗？他说不是的，你将来有一天呢会被抛到旷野去哈，宽阔之地哈，不会死在耶路撒冷的意思哈，因为耶路撒冷是三城嘛。他说你会抛到宽阔之处。但你主人家的羞辱，坐在荣耀的车子里面，也必在死亡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认为是荣耀的哈，却变成主人家的羞辱哈。那这个羞辱呢，就跟着他被带到了巴比伦。所以他叫那个舍婆纳，后来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死在那个地方哈，而没有死在自己的预先找好的坟墓哈。那神为什么会对他这样预言呢？是因为他教导或者他引导这那个犹大王哈，没有去依靠上帝，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聪明哈，去联众和去怎么去结盟啊？去结盟要去抵抗这个巴比伦哈。所以神就预言了，你这个舍婆纳呢，你要自己，你的职位，你的权力要交给别人哈。那有趣的是，舍婆纳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活力的意思，有活力哈very active， 很活力的，很活动的。那这个很活力的人呢，却是去寻找人的帮助。那么神取代的人叫什么？就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哈。希勒家是什么意思？希勒家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份。他的儿子以利亚敬呢，就是上帝来建立。所以你可以讲说，他的名字的意思当中呢，就是在讲说，我必然会以自己的名来建立，让神的帮助临到以色列家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利亚敬就来了，来了就把舍伯纳所有的这些职位啦、政权啦、这些权力啦，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以后呢，他要做由耶路撒冷居民犹大家的父。OK， 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在巴比伦攻打的时候呢，我们有短暂的复兴的期间。那这个钥匙，大卫家的钥匙哈，那很有意思了。以赛亚22:22这边呢，讲到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有趣的是，以赛亚这边所讲的东西，启示录又再讲了一次。启示录里面有个叫做大卫家的钥匙，但在他的肩头上，因为当时的那个钥匙哦。他们的钥匙很重很长的哈，是背在肩头上面的哈。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开门的人哈，他的钥匙在他肩头上，就是说他可以开，他的门呢可以预表很多的事情，也可以说锁起来就没有人开了，没有人可以开是因为钥匙在他手上，所以他关闭了就关闭了，他开启就开启了。所以呢，他要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附加荣耀的宝座。那这个荣耀的宝座对比前面那个撒伯纳，他的荣耀是怎么样？ 他的荣耀是带着他主人家的羞辱要死在那边啊，就表示舍伯纳他的荣耀很羞辱的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死在那边，不会死在自己的坟墓。但是呢，这个人呢，他预表一件事情，就大卫家荣耀的宝座，这个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那这个他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要坐在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上面，他的钉子，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带女人都挂在他身上。那我们就预表我们基督徒也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有这么大的荣耀，大卫家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唯独耶稣基督可以开，唯独耶稣基督可以关。那我们在看第25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傻眼了，怎么这边讲到的却是一个毁灭的信息呢？原来这个在中兴的这一段期间当中呢，到最后他说钉在坚固处的钉子被斜压被砍断，这个就要对比前面14节。14节他说呢，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定义耶路撒冷到最后还是要被灭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原因是没有依靠上帝，而是依靠自己的势力，而是依靠自己的军队的大小，依靠自己的合众联盟。所以神还是在预言耶路撒冷还是要被拔出来，我们所有的重担都要脱落被剪除。所以啊，25节你要特别分出来，不要跟前面的一起看，一起看的话你真的看不懂，我也看不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22章是在讲以色列家必然会被毁灭，但是有一个人，耶稣基督，他要成为大卫家的钥匙，坐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上面。啊，这是一个啊，带出一个很有啊荣耀的盼望。但是很不幸的，异象谷最终会被灭亡哈。所以真的犹大到最后，西元586年被巴比伦灭掉了。那很感谢主，在不到50年之后，巴比伦就被马代波斯灭掉了，西元前538年。所以凡是攻击神的国家的，到最后一定灭亡。这是在历史上面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神他所要的，神所希望的，就是当我们面临灭亡的危机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我们人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自己的血气，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依靠的是上帝，我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在22章我们学习到了，就是神预计，神其实可能兴起这些敌人来攻击你攻击我，其实可能就是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其实在讲到22章，虽然这是国家大事，可是在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当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家人配偶也好，父母也好，孩子也好，我们常常有征战，对不对？我们常常有不愉快，可是在这些征战的过程当中，你是依靠自己的血气呢，还是仰望我们的上帝？你是要靠自己的血气去征战得胜呢，还是我们仰望主，我们披麻蒙灰悔改，我们求主介入到我们跟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求主来收拾敌人啊，我这样讲好了，或者是说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敌人软化下来，让我们可以和他们和睦相处。其实我们从这个国家大事，我们来看到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到有蛮相似类似的地方。当然我们不是在讲说我们是要兵刃相见啊，我是要砍着拼着你死我活，但我们可以这样想，在当时国家之间尚且如此， 我们的神何尝不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有任何的冲突，有任何的不愉快，甚至我们会仇恨对方，恨就等于杀人一样，那恨就好像在战场上面拿着刀互相的砍来砍去，那或者我们在这边想说，主啊，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要上帝的保护，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血气的保护。那神所要寻找的是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有争吵啦， OK， 有彼此相恨啦，这些都是好像在国与国之间呢发生的事情。我们攻打神的国度的必然会被消灭，那换句话说，如果你攻打属神的基督徒，那你可能就要被消灭了。不过很感恩的是，我们都是属神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属神的国度，那这个彼此之间还是匹马们会认罪悔改，求神来改变我们，也求神来改变我们的敌人，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体认到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事情，也同样今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盼望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啊，借着对异象谷的漠视，对着前面这些海岸旷野的漠视啊，杜马的漠视，阿拉伯的漠视，这些都看到我们敌人围攻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耶和华神。那如今就是我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啊，谢谢耶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两章有点难哦，特别是讲到异象啊，讲到很多的历史上面的事情发生，不是太容易了解啊。但是我们可以欣赏到先知用不同的这种描述啊，非常有那种 poetic 啊，就是比较诗人性质的这种叙述啊。但是它最主要的用意，就像我讲的，还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是掌管全世界的。感谢主，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分享？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啊，感谢主，感谢耶稣。OK， 好吧，那我们请佳佳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是主啊，谢谢你借由你的话，借由你的仆人将这样的意象来向你的百姓来说。主啊，我们真的是现在在美国或是台湾、中国的意象，主啊也借由你，真的是透过先知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我们有一个预备来看神你的预言是什么。我们不是只是害怕，主啊，你要让我们在这样当中，你要我们学习是什么？主啊，我们也看到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神你要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主啊，不只是在家庭、在教会、在我们自己个人身上，主啊，你要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主啊，真的是主耶稣。主啊，不是要挪去环境，乃是在环境里面，主啊，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一个真的是依靠你的心，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忍耐来去吃下所有的环境，乃是依靠你，乃是看见你要拆毁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捆绑，你要断开所有的锁链。
Amen。
为了要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更自由，主啊，更释放，主啊，我们真的看见，虽然这是像是国家的征战，我们也看见这个真的真实也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的里面的一些的征战一样。主啊，你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哦，真的是哦，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依靠你得胜，在环境是靠着你得胜，不再是用我们天然的人的方式哦，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主啊，你都不喜悦。主啊，你要的是依靠的心。主啊，你再一次用你的话啊，真的要向我们来说话。好，让我们真的在环境里面思想到你的话的时候，你的话是带出能力的。因为主啊，你真的是赐盼望给我们的，你已经让神耶稣
已经做成了。
阿门。
主啊，我们只要依靠他，那个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
阿门。
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好。
Amen。
谢谢大家。
Amen。
我们下礼拜继续。好，拜拜。